回光返照。1940年6月12日早晨5时，一架袖珍型的小飞机载着病重垂危的热爱中国的抗战老人雷明远神父腾空起飞了，目的是重庆，目的是抢救这位名声国际的伟人生命。飞机腾空了，雷神父从窗户挥着无力的手向送行的人道别，状甚愉快。隆隆的机身震动着我的耳膜，我的心房也在加速跳动，呼吸有些急促。我担心奄奄一息的雷神父受不了这剧烈的震荡，就问他说，要不要注一个镇静剂？他满面春风微笑，很好，不必注什么药了。说着他举目从窗户纵观我国的大好山河，抬着他枯瘦如柴的手指着向后逝去的一座座高山，一条条河流，一丛丛森林，一片片原野，很分句地向我说，你瞧中国多伟大多可爱，我们飞了好久还没有到汉中，如果在国外，不要说坐飞机了，就是火车一打瞌睡就出国了。约莫飞了2个小时，飞机抵达汉中上空，飞机需要加油，就降落在汉中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待我们很客气，问雷神父需要什么。雷神父觉得精神很好，对来慰问的人频频答复致谢。飞机在汉中休息了大约30分钟，又振翅飞翔向南奔去。在飞机上遥望远远的大巴山，既巍峨又俏丽，雷神父好像看得着了迷，竖起大拇指连声向我说，真伟大真伟大。病重垂危的雷神父在飞往重庆的航程上，不晓得他的身体是适应飞机还是回光返照，他显得特别兴奋，好像忘记了病苦，对眼前的景色感到很新奇，也很有兴趣。飞机离开汉中以后不久，浓云密布，我们好像钻进了棉花仓库，只闻机身隆隆，不知飞向何方。雷神父半开玩笑的对我说，留神啊，飞机要撞山峰了，要准备随时见天主啊。我答应了一声是，就画了一个十字圣号，打开圣母小日课诵念祈祷。雷神父也闭上了眼做沉思状。驾驶员好像不喜欢沉闷在棉花仓库内，于是他拉高航线斜向上冲，几分钟以后我们重见天日，而且是阳光普照。向前和左右望去，是一片片浩浩无垠起伏不平的云海。飞机又恢复了平原的航线，在云海上飞行，真像一只孤鸦悠悠在得意的海上漂游。雷神父现在好像孩子一样，立刻改变了神色，显得又惊又喜。他众目四望，频频点头说好。但是好景不长，这一望无涯的云海在快速的飞行之下，霎时之间已无影无踪。我们又到了天府之国的真面目，凌空俯瞰青葱的山林，整齐的梯田，弯弯的河流，星罗棋布的茅舍，又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煞是好看。雷神父一面目不暇接地欣赏这些美景，一面也念念不忘他憧憬已久的本都会院。他便向下指点了一下，向我说，等我的病体稍有起色，我们就到那里西山本祖会院休息，顺便写一个回忆录。我很冷静地答复了一个字，好。上午10点多钟， 快到重庆的时候，我们又进入云海，而且间或有雨。当雨打在玻璃窗上的时候，因为飞机速度很快，水珠不向下游，而是向后横流。病中的李神父真是返老还童，很惊奇地指着这景致叫我分享。为了使他高兴，我故意做惊喜的状，顺着他指示的奇景注视良久。11点，飞机到达重庆。我们在山城上空环绕了一周，便降落在珊瑚机场。军委会派来的汽车早在机场等候雷神父，我们下机后立刻赶往山城。我请司机开车到于斌总主教驻重庆办事处，这时于主教正在桂林，由牛若望副主教招待。一向寡言的牛副主教看到病重垂危的雷神父一言未发，赶忙帮助我把雷神父扶上了二楼，把床铺整理好，请雷神父躺下休息。说来也奇怪，中午雷神父吃了一碗稀饭，三个煮桃，比昨天在洛阳一天的食量都大。牛副主教和我都非常高兴，祝望他早日康复。